文。
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，
走马新官出道任，春风得意懒洋洋，凯撒利亚总督府千年再看更周详。话说那巡抚菲斯都送走了犹太大祭司跟长老们，这一觉就睡到第二天日落三竿。他伸了伸懒腰，打了个哈欠，四个丫鬟是鱼贯而入。第一个丫鬟端着青花瓷杯，里边是温薄荷茶，递到嘴边漱口。那第二个丫鬟呢，端着瓷壶让菲斯都往里边吐。第三个丫鬟端着一铜盆的热水。第四个丫鬟又漂亮是又机灵，用那热毛巾给这菲斯都擦脸梳头更衣穿鞋。菲斯都直起了身说道，
来到这儿老夫总算睡了个好觉哦。
他起身踱步来到阳台，地中海的阳光洒在他的脸上，纱织的外袍随海风飘起，十分的惬意。沙滩上的跑马场和港口边的大灯塔是尽收眼底。他自言自语道，
这还真是个好地方啊，不比咱们意大利差，多待个几年，未尝不可呀。
菲斯都想起了昨晚上那些犹太老头们瞠目结舌的样子，心里不禁是沾沾自喜。
嘿嘿嘿，这些小老油真是些小人渣，我伸个小指头就能把他们耍得滴溜转，真是图森破乃一武啊。
他对着清晨的大海心中一宽啊，不禁是开嗓唱了起来。
咦啊，海王也曾把之将两路分那兵进咸阳，先进咸阳为皇上，后进咸阳福报在朝纲，也是我之洪福光，一路上得与鲁谷李绅与张良，一路上酒毫不犯君威壮，我也曾约法定过三章。
仆人一见主人的兴致这么好，就赶紧布置饭厅。今天啊是现做了一桌，冒着热气的广式早茶跟点心，完全符合当今圣上罗马帝定制的八项规定啊，什么鲜虾饺、猪红韭菜、烧鸭掌、扒海参、黄金叉烧、脆皮乳鸽、羊肚菌炖头孢、澳洲龙虾奶白菜，再加上深海花椒鱼翅汤。菲斯都尝了两口对仆人说道，
给我换师爷来，有话问他。
不一会儿，只见总督衙门府的那位犹太老师爷
弓腰眯眼，满脸堆笑，是一步一哆嗦的走了进来。老爷您早，休息的可好？哎呦，我看您今天是容光焕发，精神百倍，这实是罗马之福，犹太之大幸啊。菲斯都笑着挥了挥手，
打住，我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儿，给我解解闷儿。你还没吃饭吧？来来来，坐下，陪着我吃饭。
是。老师爷半个屁股斜坐在下垂手仆人搬来的椅子上，欠着身子，他没敢动筷子。
哦，对了，上次你跟我说你本是犹太人，跟我一起吃饭不会有什么不方便吧？
菲斯都这话一说呀，吓得老师爷赶紧用银勺子盛了一块朱红到自个儿的盘子里，囫囵吞枣的吃下去，咽下去才觉得烫，哎呦，差点没挤出眼泪来，张着大嘴哑着嗓子说，没有，能和您一起进餐是我一辈子几辈子的福气，哪儿还有什么不方便呢？菲斯都见他这般狼狈，哈哈一笑说，
罢了罢了，我问你，你在罗马总督府做师爷一共多长时间啦？
师爷连忙起身，回大人，小的在总督府做事，今年是第十年了。
坐下坐下。哦，十年。
菲斯都沉吟了一下，
那前任菲利斯老头干了八年，你在他以前就来到这儿了。
是，小的是老费来之前两年，由打耶路撒冷市委秘书长的位子上调到凯撒利亚省委当副秘书长。当时老费来就是我负责接待的。他老费嫌我犹太人的身份可一直没怎么待见我，所以就又熬了六年。两任秘书长都退休了，小的前年才转正做省委秘书长，有幸来做您的主任师爷。
您要是有更中意的人选，那小的就立马打包走人，我没二话。
要是您不嫌弃小的，小的一定尽心尽力，小犬马之劳，粉身碎骨报答您。说着说着呀，又擦擦眼泪，起身作揖。菲斯都站起身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，干嘛这么激动啊？我没别的意思。你还是做你的师爷，你看我不是也没带罗马人来吗？我一直强调用干部嘛，要五湖四海，不要搞小朝廷小团体小帮派。好的领导干部人在哪儿，就能把那儿的同志们团结凝聚起来，形成战斗力，为帝国所用。至于你的犹太身份嘛，我一直在思考这事儿。这犹太的事情啊，还是少不得犹太人去办。犹太也是罗马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。吸收犹太籍的干部，那也是一项很重要的统战工作。你做我的秘书长，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嘛。你在这里就是个招牌，让犹太人知道罗马也好，帝国也罢，都是很开明的。我的政策就是海纳百川，只要忠心效忠帝国，效忠朝廷，效忠长官， 在体制内啊，都是大有可为的，所以我想我们之间会合作得很愉快，对吗？老师爷点头如捣蒜，心里窃喜，这份表演算是大功告成了。自己示弱，让菲斯都收编自己，是个小官见大官的必须流程。双方都心照不宣，虽然是心照不宣，戏份可要做足了。等沉默片刻，菲斯都用小金勺轻轻荡开了虫草，喝了一口深海花椒鱼翅汤，缓缓道：你对于他任内所发生的大事小事都十分清楚，对吗？说罢，菲斯都两眼如电，直盯着这位老师爷，吓得这位老师爷额头跟后脊梁直冒冷汗，赶紧拿出手帕来擦，顺势呢也带着咳嗽两声掩饰尴尬。小的生性愚钝，记性不好，不该记的一样都没记住，该记的一件也忘不了。可您问我，我就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您说的没错，菲利斯八年的巡抚有小的经手的事儿，着实不少，包括他娶的三次太太，三次婚礼，全都是小的经手办的。菲斯都仰天大笑，我几乎把这事给忘了，改天我倒想多听听你说说他连娶三个公主的本事。据说其中还有一个是安东尼和克利奥佩卓的孙女，是吧？啊哈哈哈哈，但这附近的公主都让他给娶完了，我大概是没这个艳福喽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不是问你他娶老婆的事儿，我要问的是那件要紧的事儿。想必你知道菲利斯之所以被撤职召回罗马，是达尔的犹太人上告尼禄皇帝，这件事儿你最清楚来龙去脉吧？老师爷定了定神答道：是这个小的知道，但小的并不知道他被调回罗马之后还发生了什么。自从菲利斯被调走之后，这边的风言风语可多喽。他仿佛人间消失了一样，不知道他是还被双规审查等待审判，还是已经被咔嚓了。这老师爷呀，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。菲斯都又看了看这位老师爷，缓缓说道：我可以告诉你，虽然犹太人告他御状，证据确凿，但菲斯都有个好哥哥，是前格劳多皇帝的财政大臣，他在当今圣上面前疏通了一下，菲利斯就没事了，只不过丢了官，现在在地中海天天开着游艇，抽着雪茄，浪漫情怀呢。嘿，那是人生的赢家呀。
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
师爷诺诺的答道：嘿，但你还没和我说，这菲利斯为什么如此不讨犹太人喜欢呢？他能得着总督巡抚的差事，他不是后来坐上犹太人大祭司的约拿丹亲自保举推荐的吗？可这短命的约拿丹在任期上不到一年就让人给暗杀了。
菲斯都突然压低了嗓门问道：
有人说这是老菲背后主使的，是真是假呀？
师爷又擦了擦冷汗， 把椅子蹭近了点儿。
不瞒您说，这事儿的确是大有蹊跷，但到底是谁在幕后主使，小的的确不知。此事在犹大地至今是一桩悬案。行凶的人把弯刀藏在外衣里，趁着来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多，混在人群里贴身一刀从肋盆插进去，连声都没出就断了气。
过节？你的意思是说这些刺客是犹太自己人，那就是叫什么奋锐党的反革命干的？
是啊，老爷您有所不知，那奋锐党人不单杀了约拿丹，还趁势杀了好多的犹太人，甚至一路杀到圣殿里去也没人管。这样嚣张的程度令百姓猜疑，有官府的人在背后撑腰，弄得我们百口莫辩呐。当年我就是在耶路撒冷主张严查奋锐党，他们全场张贴要杀我全家的小告示，还好帝国保护了我，把我调到该萨利亚，才得以活命啊。
嗯，菲斯都沉吟了片刻，那你觉得菲利斯和约拿丹的死有关系吗？
这小子可不好说，民间的说法是老飞过河拆桥，因为约拿丹虽然保举了他做犹太行省巡抚，但后来以长者自居，常常批评菲利斯在治理犹太人的事情上是个大外行，令菲利斯恼羞成怒。大祭司是撒杜该一派的人，而奋锐党呢偏法利赛这边，菲利斯借机挑起犹太人的内斗来分大祭司的权，结果搅乱了犹太全省，时局很快就失控了。
菲斯都听了个仔细，叹了口气说道，
哎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，治理犹太人靠犹太人内斗看似可行，但操作起来太复杂，难免引火烧身呐。这老费糊涂哦。
哎，老爷英明，您说的太对了，那菲利斯要是能有您一半的见识可就好喽，只是他有些老毛病哦，谁劝也不听，像我这个反奋锐党的老友更是不得烟抽，他在这巡抚的高位之上一坐就是八年，起初还好，后来越发的显出来他的短板，除了好美色那就是……
师爷顿了顿，比了个手势，压低嗓门说道，
贪财呀。
贪财？
菲斯都一听反倒叫了起来，
这犹大这块地方有什么好贪财的？这些小犹太不是放羊的就是种地打鱼的，除了上缴中央的税银，还要给他们的圣殿上丁税，哪儿能剩下多少油水啊？
师爷说道，
嘿嘿，这您就有所不知了，前几年凯撒利亚出的事儿，您在罗马也听说了吧？
哦，什么事儿啊？我只听说菲利斯出兵镇压骚乱，死了不少人，挑起了犹太人的反政府情绪。里边的详情嘛，我倒是愿意听你仔细说来。
老爷，您看看这个凯撒利亚城，那白亮亮的王宫，又高又直的引水渠，那深水码头，那跑马场，哪点比不上罗马的大都市啊？这可是当年大希律从无中生有一手建造出来的。
罗马人的规矩您知道，把这漂漂亮亮的城献给凯撒，叫凯撒利亚啊，图的是什么？还不就是中央圣上赏赐给这个城市居民的公民特权。但是几十年过去，问题就来了，因为大家都想要往这城里边挤，犹太人和外邦人就起了冲突。犹太说大希律因娶了犹太公主，所以算是他们的犹太王，这是犹太王为犹太人建的城，理当让犹太人住。
菲斯都不禁笑道，
你们老犹，我这就有点厚脸皮吧。犹太人不是最瞧不起希律，因为他没有犹太血统，是个以东人嘛。怎么这会儿有了好处就去抱他的大腿啊？
哎，是是，谁能说他不是呢？不单是您，连我们自己这个犹太人都看着恶心呐。但当地的外邦人也有一套说法，因为在大希律看上这块地还没建凯撒利亚之前，这地方原叫斯特拉图斯堡，居民清一色都是腓尼基人，哪有什么犹太人呢？就连个影子也没有，怎么能说这个城是犹太人的呢？
这位说了，嘿，这不是今天的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为了土地所有权骂架同出一辙吗？对呀，我们这节目里不是一再说吗，所罗门王的名言，已有的事后必再有，已行的事后必再行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，岂有一件事能让人指着说啊，这是新的？哪知啊，在我们以前的世代那早就有了。这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为了凯撒利亚城的特权，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开，冲突也是愈演愈烈。那就好比美国的民主党跟共和党啊，怎么也再走不到一块儿去了，而且是从开骂变成开打，从文争演变成武斗。菲斯都继续问道，
那这后来怎么收场了？
师爷说，这说来就伤心了。犹太人知道菲利斯爱财，就弄了一大笔贿赂送进总督府，没成想菲利斯收了钱不认账，反过来去偏袒外邦人，这下可惹恼了犹太人，就组织抗议行动，结果菲利斯一点都不手软，派兵镇压，把有权有钱的犹太人都给杀了，屋子也给抢空了，逼得老犹们跪地求饶啊。他们上告尼禄，现在尼禄也不主持公道，看来这犹太人的反革命情绪只会是越来越嚣张啊。回答您刚才的问题，犹太人因为这些冲突漏了财，大家才知道他们看着抠门，实际上只是装穷啊，家里边可又是金又是银的，让菲利斯胃口大开，找到机会他就要敛财。别的不说，就拿您老昨天判保罗的案子来说吧，那固然显出您是高手出招，选了两年的案子，一拍两瞪眼儿就处理得干净利落，可是您想想，这保罗真有必要把他关上两年拖在那儿不进也不退吗？说穿喽，菲利斯以为犹太人都有钱，他还指望保罗给他送银子呢。
你这么说还真有点道理。那么保罗给他送礼了吗？
当然没有啊， 不然他早就放人了。而且您说怪不怪，像菲利斯这样的官儿还特喜欢听保罗讲道，隔三差五就把保罗请到衙门里，要他讲点什么耶稣的道理。而这保罗呢，哎呦，我也是真服了他了。所谓是哪壶不开他提了哪壶，他明知道菲利斯贪财好色，哎，他就专捡那些什么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，哎，给他听。我在旁边听着呀，都替他捏着一把汗哦。
菲斯都说，
嘿嘿，这下我可明白了不少事儿。来来来来，吃吃，再不吃啊菜都凉了。
他挥了挥手，叫仆人撤换了新蒸的点心，边吃边想，菲利斯啊菲利斯，你这公子哥给我留下个烂摊子，你可叫我怎么收拾啊。哎，这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前人种树后人凉，日光之下没心事，又见锣鼓咚咚锵。
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，天地万物告诉你，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，天父常常提醒你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，只要相信他，是的，只要接受他，哦，他能救你，他保护你，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，天父的爱就在这里。